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整个一个救恩计划 plan 得多么好，多么有智慧。像以斯帖记里面表现的，上帝怎么拯救了以色列人，真是匪夷所思。那上帝救的当然更好了，那比任何一个电影里面，那个神风特工队或者是任何一个那种特种部队把人质救出来要更精彩。那上帝的审判也好得不得了，我们想到也像包青天这样的人啊，能够把那个不畏罪恶的势力，然后把那个坏蛋绳之以法。那拯救当然也还可以想到医生的拯救啊，上帝这些做的都比这些要好多了，只是我们用这些来形容一下吧。上帝每件事都做得好，事实上他所做的美好里面最好的是他自己，因为做出来都是受造物了，他自己是最美好，但那我们不大能想象，我们是受造物，我们不大能够直接看到上帝的本体啊。有些神学家说永远不可能，有些说可能，这个我们不去谈它，我们只是要强调神自己是极其有智慧，极其美好，是毫无缺点的。看到他的美好，我们就深信服顺服敬畏敬拜他，太棒了。那他做的既然也都美好，那我们也就不能把耶和华荣耀只限制在他的圣所里面。虽然圣经的确是好像在他圣所里面比较多看到他的荣耀，在他特别座位里面多看到神的荣耀，可我们今天再一次讲到信徒接祭司，我们再一次讲到赎圣，就敬畏神的观点来讲，可以不要分的，每个事都圣洁美好无比，都反映出上帝的荣耀。所以你越有信心，你越在任何地上世上可以看到神的荣耀，不是只有看到发光的云彩是神的荣耀，固然那也常常是，但我想在地上有玛拿的时候，那也是神的荣耀，神的慈爱显现了。好，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了。我们发怨言，神让我们看到他的荣耀，这也很稀奇啊。有的时候我们发怨言，神让我们看到他的怒气，当他怒气跟他的荣耀也同样不能分，他做的都是甚好，只是有的时候他的怒气是纯粹消灭人的，有的时候他的荣耀是纯粹是让人叹为观止，欣赏喜悦的，这里是欣赏喜悦解决问题的。你们向他发怨言了，耶和华要做奇妙的事情。好，那为什么不早一点解决这问题呢？要等到发了怨言才解决问题呢？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到，发了怨言你才知道你发的多么不当，发了怨言你才知道神给你的食物是多么荣耀的，多么美好的，是你多么不配得到的。那向我们发什么怨言？我们算老几呢？哎，这个也讲得很对哈。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所使用的仆人，他就是代表神，所以对神的仆人，包括对耶稣，对耶稣本人啊，接待你们的就接待我，接待我就接待呢，差我来的。不要轻看对神仆人的怨言，那个是对神发怨言。当然神的仆人跟神总是有一些差距，但是我们能够越敬畏神的仆人是越好，即便他们不一定值得敬佩，即便他们有很多的错误，我们总不要逾矩。第八节，摩西又说，耶和华晚上必给你们肉吃，早晨必给你们食物得饱，因为你们向耶和华发的怨言他都听见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乃是向耶和华发的。这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在撒母耳记上8:7，当以色列人厌恶撒母耳的时候，我想撒母耳有他的错误，他的儿子是不太好，那他管教无方，但是当以色列人向他发怨言的时候，基本上是对神发怨言。路加福音第10:16，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听从你们的就听从我的，弃绝你们就弃绝我，弃绝我的就弃绝那差我来的人。罗马书13:2也讲到说，这个神在世上设立的这些执政掌权的也是代表神的，即便他们有很多抵挡神很多不好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对他们有一种不敢说凡事都顺服，因为他们很多时候是错误的，但是我们 要知道神设立他们是有他们的意义的。我们不是凡事顺服，但是我们记得神设立他们有意义，最起码我们有一个顺服的责任哈，也许也有指正的责任，我们在这里就不说了哈。以色列发怨言了，不服摩西，也就是不服上帝，但是上帝就帮他们解决问题了，因为这问题还是应该要解决的。他们吃不饱，神要解决问题那是真的，只是你可以根据过去那十个灾，红海、马拉这些事情，你应该知道神的安排是最好的。哎呀，弟兄姐妹，我们的难处也在这里。我们一再说，不管过去经历多少神的恩典，这次碰到困难，我们还是常常就软弱了啊。那让我们能够更坚定一点，每次能够更坚定，不只是一点吧，能坚定更多是更好了。第九节，摩西对亚伦说，你告诉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就近耶和华面前，因为他已经听见你们的怨言了。亚伦正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话的时候，他们向旷野观看，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在云中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你告诉他们说，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早晨必有食物得饱，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有的时候我们也真是觉得很奇怪，有的时候就是摩西讲，有的时候摩西亚伦讲，那么现在呢是摩西对亚伦讲，然后呢亚伦再去跟以色列的全会众说。可能有的时候就是重要的话就是跟他们一起讲，或跟摩西讲，然后很重要的话甚至可能耶和华直接跟会众讲。有的时候就是叫亚伦去传这话，你们通通过来吧，他已经听见你们的怨言了。过来要看到耶和华的荣光啊，就是也是他的荣耀。就是在发怨言的时候，神好像一直不说话，但是一旦要说话，常常就有一些预兆，这个时候就是光。我们后来在民数记14章16章都看到这样的情形。我们在后面看到以色列发怨言的时候，神的荣光显现，那有点可怕相当可怕，因为那个时候他荣光显现是要消灭那些发怨言的人，或者是执迷不悟的人。好，他们向旷野观看，那不料他们没有想到，他们没有想到在没有东西吃的时候却有上帝的荣耀。各位，到目前为止问题都还没有解决，有上帝的话，有上帝的荣耀，但是还没有食物啊。那愿意信靠上帝的人，就能在还没有食物的时候就能够心情平静下来，有食物的时候能够感恩。好，耶和华再一次讲到说，也再一次跟摩西晓谕说，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怨言，你告诉他们黄昏的时候要吃肉，早晨的时候有食物得饱，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神啊，你供应我们的需要，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食衣住行娱乐，生命气息动作都在乎你，永恒的生命，永恒的享受也在你的手中，我们感谢你啊！我们要知道他是我们的神，当他提供我们这些的时候，他也让我们有发怨言的时候，希望也我们也能学习会羞愧，下一次少发一点怨言，多一点赞美。但是也不是不把困难告诉主，把困难告诉主跟怨言有的时候表面看起来是一样的，甚至我们也很难分那个心里的不一样，但是我们真的相信我们可以把大事小事带到主面前，在他面前倾心吐意，凭着信心哭泣，凭着信心要求，凭着信心顺服。十三节，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早晨，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好，这次有这个鹌鹑，跟上次不一样哈，就是连以色列人抓鹌鹑吃都没有多讲，不是没有多讲，完全没有讲。晚上这些鹌鹑就飞来了啊！这圣经上，很多学者也有讲，这个是迁移的这些鸟类，现在被吹到这个地方来了，他们就打了一顿牙祭了。那可是圣经的重点不在这里啊！整个在旷野生活就两次，这两次，实际上都有点 负面，因为他们在贪图肉体的这个享受。而玛拿呢，好像没有那个肉那么好吃，但是却是上帝显出他荣耀的地方。各位，我们也不要说叫我们肉体比较喜欢的、比较好的，那就是神不喜，那个就是神不喜悦的。神喜悦的这些神的东西呢，都是淡而无味的。我想我们不要这样讲，我们一定要相信神给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都是好的。不过我们的肉体实在是有点过度疲劳了，常常需要更多的刺激、刺激、刺激，实在是我们有点变态。以色列也是有点变态了，变态的一定要有那个肉才满足哈。其实神给的玛拿是一样的好，不过我们说这话的时候也自己不敢说什么。我们天天吃一样东西，我们也会抱怨。先有露水，露水之后呢，就有白霜的小圆物。那我不知道神为什么要借着这样的一个过程，露水，然后有这个小圆物。以色列人看见了，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呢？”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这就是吃的哦，这就是玛拿咯。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要按着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美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即使用俄美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个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摩西对他们说，所收的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内中有留到早晨的，就生虫变臭了。摩西便向他们发怒。这是一件很小的事，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8:25用这个来讲到说我们人生的互助和信心的生活，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已经讲过，第一天我看他们是先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当他们去尝了一下，去吃了一下，起码说是好像掺蜜的薄饼应该很好吃啊。最起码这么几天开始有粮食危机的时候，有东西可以吃，大快朵颐一下应该是很满足的。那我就说像我们华人的情形，恐怕就会全家大小都出来捡哦，绝对不止一俄美尔啦，拼命能抓多少抓多少，因为不知道明天有没有，他们没有信心。因为我想的有点戏剧化，但是的确是有留在早晨的。而且如果那么早晨生虫变臭了，摩西都知道了，那就摩西发怒了，我看是不少人拿这些，我不太能怪他们，犯罪应该都责怪的，但是就人的罪性来讲，这是很自然的。我要多拿，我要多拿，我要多拿，我多存一点。储存不是坏事，储蓄不是坏事，储蓄而失去了信心就是坏事，储蓄而变得残忍累积，那就是坏事了。大家拼命拿，拼命拿。那有没有人懒惰呢？恐怕也有人懒惰吧。那么我想这里少收的并不是说他懒惰，但是可能也是有懒惰，总之他就会有缺乏。我们绝不愿意说穷人都是懒惰或贪婪造成的，恐怕很多时候还是富人造成的。不过神的确是让这个世界上不管穷人富人，不管是经济上的、知识上的、各方面的，都要有一个情形，就是人可以在这所有的这些不一样当中，体力、智力、财力，我们有很大的差距，我们大概还是要一起同舟共济的活下去。多不能多太多，少也不能少太少。哎呀，你说有人富可敌国，哎呀，各位，最有钱的人他吃的跟我们真的有太大的差别，穿的跟我们有太大的差别吗？他们呼吸的空气跟我们有太大的差别吗？我想没有了。也许随着这环境越来越糟糕，也许有一天有钱人可以特别呼吸到喜马拉雅山上空气，他们液化啊，怎么样怎么样，喝的吃的也可能特别昂贵。不过照一般来讲，目前来看，即使有那一天，差别还是不是太大。我们都是呼吸空气中的氧气，我们都是喝这个 H2O， 我们都是吃一些需要的蔬菜水果，还有淀粉蛋白质。神给这个罪恶的世界，即便有这么多的罪恶，这么多的不一样，神要我们生活所需要的基本上还是一样。所以你一定要累积那么比别人多100倍、1000倍、10000倍吗？这是愚蠢， 这不恰当。当然神给你多，你像约瑟一样，你会把它控制得很好，叫大家得帮助，那是很好。如果你是一个执政掌权的或是大公司的领导，你能这样很好。那就是说当你很多很多的时候，不要为自己累积，你要为众人在做打算。那这就是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就是保罗在勉励弟兄姐妹所有的了。你们在教会里面，如果世界神都这样做了，在教会里更要这样子，在教会里面更要是要均平啊。八章十四节，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如经上说，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经济知识体力各方面比别人多很多的，盼望你用这个去帮助别人，而是不是为自己累积一大堆。为自己累积一大堆，那个没有丝毫的益处，只有两个结果，一个就变臭了，生虫了，另外一个就是，其实雅各书讲的是一样，雅各书第五章讲到的就是你那些财物会坏掉，衣服被虫子咬了，金银都长了锈，就是你多收除了多积蓄一些烦恼以外，没有积蓄任何的东西。你说康牧师，你真是没有经过患难啊，不知道多存一点是需要的。我想我们需要啊，我们需要一些存款，但是你真的觉得说你在积蓄这么多的时候，你积到了更多的安全感和幸福快乐吗？还是我们积蓄这些东西实在是给我们更多烦恼呢？我不想去多讲，起码在这个玛拿这件事上，你花了那么多力气，结果都是生虫了，这没有信心。二十一节，他们每日早晨按着个人的饭量收取，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这也有人说这是早上拾取灵粮啦，要早点出去灵修祷告哈。这我想你要这样讲也可以了哈。不过这里更好的是说，就是他们要早上起来拾取。上帝可以把这些东西都一直降到他们的，上帝能从天上降还不能直接降到他们的碗里吗？但是神还是要我们劳动，即便他们没有施肥没有耕种，即便他们在这40年是人类历史上没有的，不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是神亲自养他们，但是他们还是需要出去收取。不劳而获是很不好的事情，人懒惰是很得罪上帝的事情。他们每天去也不要贪婪，要早要勤快工作。二十二节，到第六天他们收了双倍的食物，每人两俄美尔。会众的官长来告诉摩西，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这样说，明天是圣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你们要烤的就烤了，要煮的就煮了，所剩下的都留到早晨。他们就照摩西的吩咐留到早晨，也不臭，里头也没有虫子。摩西说，你们今天吃这个吧，因为今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你们在田野必找不着了。六天可以收取，第七天乃是安息日，那一天必没有了。第七天百姓中有人出去收什么也找不着。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不肯收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你们看，耶和华即将安息日赐给你们，所以第六天他赐给你们两天的食物，第七天个人要住在自己的地方，不许什么人出去。于是百姓第七天安息了。哎呀，这个收取玛拿居然还有这么重要一个功课，就是我们在旧约圣经里一直很看重的，甚至在整个犹太教甚至到新约都很看重，就是安息日。安息日的律法不是只有在十诫的时候开始，我们看到在创造世界的第七天就看到了神安息了。我们也看到说在以色列还没有到西乃山的时候，神就给他们这个安息的规矩了，你们收取，到第六天的时候一定要收取双份，因为第七天是安息日，那是最后一天了，那天不会有了，神不要你们出来。这个又是什么诫命和律法。诫命律法细节还都没有颁布，但是我们在马拉看到了一次，在这里又看到了这个诫命和律法。我想我们真的很清楚看到一件事，就是什么，要信神的话，要听神的话，神讲什么你就要听什么。 那神讲什么要听什么，为什么用安息来讲？我想就是你有信心嘛，你不是在那劳苦奔波，你平安，你知道神会为你预备。哎呀，所以安息这个诫命和所有的律法诫命实在还是指着福音的，就是我们只有在神相信神为我们成就一切的事上才有真正的安息。三十节，于是百姓第七天安息了。我们以后还会继续讲安息日的事情，但是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吃东西、捡东西、工作、盼望都在信靠神里面，在神里面有平安、有安息，跟神是和好的。这个世界非常残酷，要活下去非常不容易，但是我们有信心，我们知道残酷的世界、艰难的生活是在慈爱上帝的手中，因此我们工作要有信心，要显出那个安息。你多收少收都是该收的时候，神叫你收的时候你不收，多收了那是没有安息，你害怕，你没有安全感。你在神不要你收的时候你出去收，也是没有安，也是不听神的话，也是自主自大，那都不是有信心的。所以虽然是拾取玛拿很小的事情，这里面有很大道理。你在背逆神还是在信靠神？或你说有这么严重？有啊。所以神责备他们了，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这么小一件事情我叫你收，哎呀，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各位，就是因为习惯成自然了，第一天会多收，第二天会多收，天天都有，你不多收了嘛？那等到第六天的时候该多收一倍了，哎呀，天天都有，明天怎么会没有呢？我们就很喜欢用我们的习惯，用我们所熟悉的来自作主张，这有顽梗，有悖逆，有自信，有自大的成分。习惯规律，这些都不是坏事情，但是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让神的话来引导我们吧。第三十一节，这食物以色列家叫玛拿，样子像盐穗子，颜色是白的，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摩西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要将一满俄美尔玛拿留到世世代代，可以使后人看见我当日将你们领出埃及地，在旷野所给你们吃的食物。摩西对亚伦说，你拿一个罐子，剩一满俄美尔玛拿，存在耶和华面前，要留到世世代代。耶和华怎么吩咐摩西，亚伦就怎么行，把玛拿放在法柜前存留。以色列人吃玛拿共40年，直到进了有人居住之地，就是迦南的境界。好，那我们也不知道玛拿到底怎么样，这个掺蜜的薄饼有点像太阳饼，但是这里面呢又可以烤又可以煮哈。是我们相信营养是很丰富的，只是吃40年实在是极痛苦的事情啊。我们感恩主让我们40年有很多淡泊无味的事情，那属主的人能够在这极淡泊无味里面，不会回想埃及的丰富的肉锅，不会回想最终之乐，不会喜悦，不会被那些欣赏而被吸引，而是能够继续喜悦主的道路，主的玛拿，主的话语。我们不要太把主的话就跟玛拿相等哈，但是主的带领里面一定有很多东西我们会觉得有一些无聊的，那他的诫命律法也常常是让我们觉得不想遵行，那我们遵行哈。好，现在把这一个满俄美尔的玛拿放在那个法柜里面，当然法柜后来也不见了，这个玛拿当然也不见了。我想着不见是个好事情了，免得人把它当偶像来崇拜。不见是好事情，因为如果我们心里不知道神世世代代天天分分秒秒日用的饮食他都供应给我们，你就算有一个玛拿存了几千年放在那个地方也没有坏，那经过化验也还品质很好，那又有什么用呢？我们心中不能信靠有什么用呢？这一段时间也是40年，神也我们说过了，天上降玛拿40年比这40年以外从土地里长出五谷都一样是神的作为，并不是哪一个就更稀奇，只是40年玛拿是很少见到的，让我们在常见的和少见的事上都能够归荣耀给主，知道主都在带领我们。 好，最后他们进了这个迦南地有人居住的地方，他们需要工作，需要劳苦了，他们有水可以灌溉了，那他们就要来耕种了，一样也是靠着上帝在耕种之地得到吃的，和上帝天上降下来是一样的，我们都感谢主。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